起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生命里边不单单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更加重要的就是你活出爱的样式，你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我们学习的不是在向让我们学习的对象不是的是一些人，乃是以你为最好的标准，因为你就是完全的，因为你是美好的。主啊，但愿我们生命能够连接到你的生命里边，活着更像你。祷告奉耶稣名祈求，阿们。有一首英文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啊，有没有唱过啊？我最记得的话，第一次唱的时候呢，是在还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有一班香港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那里，他们就唱了这首歌，就是 Perhaps Love 啊，爱也许是什么？我把它就是翻译成中文，歌词里边非常好，就是说他说，也许爱就像一个休息的地方，从风暴的避难所。他的存在是为了给你安慰，他的存在让你温暖。当你最孤单并在遇到麻烦的时候，爱的记忆让你回家。爱或许是一扇窗，也许是一扇敞开的门，邀请你走进，他想告诉你更多。即使你迷失了自己，不知道怎么样办，爱的记忆帮你度过。哦，爱对一些人来说像云，对一些人来说它是坚强如钢，对一些人来说它是生活的一种方式，对一些人来说爱是一种感觉。人说爱是坚持，有的说会放手，有人说爱是一切，有人说他们不知道。也许爱像大海一样，充满了矛盾，充满了变化。像火的时候，它的外面是冷，或者打雷的下雨的时候，如果将永恒所有的梦想变成真，爱的记忆将是你。虽然可能这一首歌是表达了他对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，但是他也是用一种很诗词的方法来表达一种什么叫做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你是如何去表达你的爱呢？你如何去表达你爱？我觉得的话，西方人比东方人容易表达爱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当你们看电影电视的时候，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很容易就说，在电话里边会说什么？最后一句 I love you， 跟着电话对面会说什么？对， love you too。 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在家里边经常跟你的配偶说 I love you 的请举手。很少吧，很少。我看呢 Ricky 举得最快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，因为他们来的时间很长了，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很多啊。你看我们在当中的话呢，都是了受了东方的影响或者亚洲的文化的影响，说 I love you 是很难的，是很难。所以有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并不很容易去代表，去很容易说出爱。你会不会觉得男人比女人说表达爱的话呢更难？会不会啊？会。不会吗？哦，傅太太摇头了，但应该是傅先生表达爱更多。有时候真的，因为男人喜欢把他们心里边想表达事放在心里边，女人不是，她喜欢马上就说出来，很容易说出来。我记得的话呢，上一年，因为呢，我来了加拿大第三年吧。然后呢，第一年的话呢，就是过了很艰难的日子啊，因为呢要找工作啊等等这些的。我记得说第一年的话呢，我就因为忙着刚移民过来的话呢，要适应生活，还有一些的生活上面，很容易忘记了我太太生日。我就忘记了，其实我这个人的话呢，我太太她做事比较 比较低调一点啊，细心一点，我做事就比较那个，我就大概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很容易忘，我有时候连自己的生日都忘掉了啊。所以呢，上一年来到非常人教会啊，很多弟兄姊妹，哎，你要记住你太太那个生日啊，所以我上一年特别的啊，我就买了一束花。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加拿大夏天那么多花，到处的花应该花很便宜嘛。然后呢，我就叫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帮我，因为她帮我们教会插花的啊。我说我想，因为我太太生日了，我想送她一束花来表达一下我对她的爱啊。然后她就说了，我就说大概多少钱了，她说她说你想要多少钱，我说20块够不够，她说20块啊不够啊，我说30块可不可以，最后说，他说你最少得有50块吧。哇，原来加拿大的花都蛮贵的。后来的话呢，那一天我记得的话呢，我买了一束花，然后呢他用那个水那个水扬起了，那一天呢还下雪，我特意的跟蔡牧师请了个假，我早一点回家就帮我的妻子庆祝啊。结果那一个星期啊，我妻子每一天笑得特别的灿烂。其他弟兄妹，有时候当我们愿意去表达爱的时候的话呢，会影响到别人，会影响到别人。每一天我妻子看到那个花，她就非常非常的开心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不能够每一天送花给别人让别人开心，我们还要在言语上面，还要在行动上面去表达我们的爱。我们知道耶稣很爱我们，耶稣不单单是爱我们，更加的是什么，他愿意用他的生命去表达他的爱，去表达爱。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经文，一开始的话呢，交代了耶稣基督在帮门徒洗脚之前发生在什么时间呢，是逾越节前面。逾越节是纪念什么事件呢？是耶和华将以色列民从埃及里边救了出来。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出埃及记12章12-1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吧。1、2、3。逾越节本来是纪念耶和华对以色列民的拯救，其实这个是一种纪念日，纪念的背后真正的意义是让他们记住神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事，同时也是纪念这位神的大能大力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。以色列人很用心去做这件事，但逾越节过后的话呢，随着时间的转移，很快就变成了一种礼仪性的生活。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2章里面记载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吗？那个时候也是逾越节。那个时候犹太人不太重视逾越节背后的意义，他们把敬拜神变成了一种礼仪性的性质，献祭就变成了一种负担。犹太人，你知道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如何过逾越节的吗？他们是怎么样过逾越节？他们会在家里边除掉所有的教，所有的教，因为呢，他们视教为骄傲，把家里边所有的教，他们为了能够除教的话，他们尽量把这些规规条条细则化，把它变成了很细很细， 包括有一些器具，家里边的碗啊，一些的装很多东西的一些的容器啊等等这些，如果粘了一点点或者装过一些胶的东西的话呢，他们要怎么样？把它烧掉或者扔掉。家里边如果有一些沾过那些谷物的，因为它是面粉类似的啊，一些的特别有五种的谷物的话呢，犹太人必须如果装过或者要把它扔掉或者送给别人，甚至家里边那个宠物啊吃过一些发酵的东西的话呢，他们在逾越节之前要把它送给别人或者卖掉等等，等逾越节过后之后把它再赎回来。他们家里边没有酵，他们必须要用刷子或者棉签，每个角落都要把所有的酵都能够除净干净。犹太人为了过逾越节，为了除酵，他们是用心良苦的，可是他们只是做表面的方式，却忘记了逾越节真正的内涵。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想表达对神的爱，对神的尊重，但是他们却变成了一种礼仪性。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，约翰就用耶稣帮门徒洗脚这一个例子啊，这一个事件来告诉读者，在信仰上面不单单爱去表达爱，不是单单做一些礼仪的东西，信仰要在生命里边实践出来。耶稣为门徒洗脚，就是用爱来表现给门徒看，让他们知道何为真爱。所以第一节，第一节说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属于他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知道自己快要上十字架，就知道自己快要面临死亡跟痛苦。一个人面临痛苦或者死亡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问，为什么我要遇到这样的情况？为什么是我？可能你会说，耶稣不是要迎接他要回到父里边，要得荣耀得胜利吗？当一个人如果即将要进入一个胜利或者荣耀的时刻的时候，他也会问，为什么我仍然处在于这样的一个痛苦境况当中？耶稣虽然面对这样的痛苦，他明白他要面临怎么样的痛苦，但是他没有埋怨，没有气馁，他依然的坚持天父所给他这一条道路，他继续要走下去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既然爱世间属于他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就是爱的表达。耶稣的爱，爱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会儿，不单单只是一年两年，而是永永远远的爱。耶稣的爱没有数量，也没有期限，他是永永远远远的爱我们。最近的话呢，我看到一篇的文章啊，这一篇文章的话呢，它是记载了一位宣教士。这位宣教士是1971年的话呢，他的去到那个内蒙古，中国大陆的内蒙古里边去传福音。这位宣教士叫许浩明，他是呢布道会的宣教士，他从美国单身去到内蒙古里边去做教会的工作。几年之后呢，他跟一位宣教士的女士结了婚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不久之后，太太再一次怀孕，可惜呢，这是双胞胎来的，可惜呢早产。一对双胞胎的女婴在三个月里边呢，先后的夭折了，先后死亡。许浩明买了一些的木板，为两个女儿的话呢，造了小棺材，把他们安在专为那个宣教士所设的一个墓地里边。几个月之后，不幸的事再一次发生。许浩明的儿子和他太太分别染上了痢疾，结果的话呢，后来他们也给天父接回家了。结果许浩明再一次买木板， 造一些棺木来埋葬亲人。童工见到他一天在一年之内失去了四个最亲的亲人，先后给天父接走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时候许浩明非常的痛苦，信徒就鼓励请他们要休息回国休息。许浩明回国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再一次回到了内蒙去，他继续宣教的工作。两年之后，他跟另一位宣教士结了婚，又怀了一对双胞胎啊，这个人厉害啊，老是生双胞胎啊。很可惜的，那个时候内蒙的卫生环境是非常的差。当他们继续在那里工作之后的话呢，他生了那两对方那一对双胞胎之后，另外一个的话呢，有一个只活了三个星期就死掉了。另外一个是胎死腹中，所以两个也死掉了。许浩明再一次买木板，然后造棺木，把两名的儿女又埋葬起来。后来由于政治的原因，许浩明和他太太呢不得不要回美国了。又回美国，在那个时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六年之后，他们再一次把他的太太跟两个子女的话带回到蒙古里面继续来宣教。三年之后，不幸的事再一次发生，他太太又染了病，病死了。为了中国人能够信耶稣，许浩明第七次买了木板，造了棺木，埋葬亲人。这一次由于太太之前已经有遗言，然后吩咐他说，当我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一定要把我这一双女儿带回美国去，带回美国去，让他美国的姐姐来抚养他们。所以许浩明就安排了子女坐船回国。在临行之前，他对子女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们回美国去了，这里人手不够，因为我要向中国人去传福音。在船上面，小儿女他的女儿就跟他说了几句话。你们猜猜这位小女儿跟许浩明说了些什么话呢？她说，爸爸，你现在还不知道，有一天我会回来帮你的，有一天我会回来帮你。结果这个小女儿长大之后真的成为了一个宣教士，终身侍奉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妹，有时候我们看耶稣的爱是永恒不变，他的爱能够传递给宣教士，宣教士许浩明能够为了爱中国人，他的亲人，他七次为葬那个亲人，但是他永远没有放弃，因为他是承接了耶稣的爱继续延续下去。亲爱的弟兄妹，我们今天对神的爱的表达又是如何？我们今天是不是单单从言语上面只说我很爱你很爱你，但是行动却没有呢？我们的耶稣不是的。我们看下耶稣为什么为门徒洗脚呢？最重要的，他要展示给他的门徒看，展示给他的门徒看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二三。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！你觉得的话呢，是非常好。在门徒当中，如果他单单为那十一个门徒洗脚的话，是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，因为他做老师好像展示一点谦卑的事。 但是是十二人当中包括了谁啊？包括他的仇敌，他的敌对的人犹大。耶稣怎么样说呢？如果今天耶稣愿意放下他的位置，然后蹲下来为门徒洗脚，为谁洗脚？不单单是为那十一个，还要为他的仇敌去洗脚。今天如果你是耶稣，你要为你的敌人去洗脚，你怎么想法？你怎么想法？你可能会说，我会报复，先下手为强，因为他还没害我之前的话，我先把他搞定。或许你会说，没有，我不会，不想惹麻烦，我也不想有麻烦，反正把这个人的话呢避开的远远就好了。但耶稣却相反，他不单单没有先下手为强，也没有避开，而是勇敢的他行出来展示他的爱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爱人到底呢？不单单我们是说要爱那些我们愿意爱的人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还要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，甚至是恨我们的人。我们能不能够爱他到底呢？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更何况是要爱到底。爱到底的意思就是没有条件的，无限量的去原谅别人，无限量的去原谅别人。有时候夫妻的关系是很考验我们的爱，是不是？很考验的爱。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两个人来自于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背景的话呢，刚结合的时候呢，互相的适应，互相去调，然后呢，慢慢才是形成能够有一种和谐的爱。但是在当中的话呢，我们很多时候会经常说夫妻的关系会讲到什么七年之痒。什么叫七年之痒？七年之后感觉这个夫妻看到你对面好像很熟悉，已经很熟悉，有点厌倦了，然后去寻找一些新鲜的事。最近的话呢，我跟师母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啊，这个节目叫做《一转成双》啊，这个是在国内的，它是专门的话呢，去一个电视台劝那些要离婚的夫妇，要离婚的夫妇的话呢，然后呢，让他们再一次能够和好啊。在这当中，在里边很多的案例的话呢，给我们看到现今的中国的社会里边真的很混乱，人的道德，无论是男跟女的话呢，外面好像是出轨，对于他们说就是有第三者是很容易的事，很容易事，他们就觉得话呢是很平常的事。我们看到里边很多的案例，很多案例的话都是因为为什么？夫妻之间他们不会表达自己的爱，于是产生了矛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样去理解婚姻呢？上帝给我们的婚姻是什么？其实老师告诉弟兄姊妹，婚姻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什么叫使命啊？什么叫使命？使命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对面坐着那个人很不可爱，你很不喜欢，但是因为你有婚约，你依然要爱他。因为你的使命就是说依然要继续来爱他。婚姻可以造就我们的爱，但是婚姻也是使命。当你的配偶不再，你觉得不再可爱的时候，你要继续的爱下去，正如耶稣基督爱世人一样，爱犹大一样，虽然不可爱，是很恨他的，但是耶稣有这个使命，他要继续的爱下去。耶稣为什么能够爱到底呢？为什么能够爱到底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几节经文，一二三。 从几这几节经文里边，我们看到耶稣明白他是从父那里来的，也要归到父那里。同时耶稣也要求门徒要效法他，因为呢，他是受父的差遣。耶稣能够爱到底，是因为他不再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标准，乃是对父完全的顺服。当面对敌人准备要陷害他的时候，如果以耶稣基督的人性来说的话呢，他一定会报复或者逃避，但是他是完全顺服父的。他能够爱下去，就是因为耶稣一生以父的旨意为标准。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49节，当耶稣跟着母亲小时候跟着母亲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这个父母的话呢不见了，耶稣在哪里？在圣殿里边被他的父母找到。他第一句话对他父母怎么说？为什么找我？岂不知我应当与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耶稣能够爱人爱到底，不再是以自己为念，而是以父的旨意为念。每一件事他所想的，每一件事他所做的，都是顺服他的父，所以他能够爱到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否能够爱到底？不要说爱到底，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够继续的爱下去？我们今天要看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。是因为我们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，以我们以个人的利益为先的话，以我们的价值观为重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爱下去。就我们国语堂来而言，我们国语堂而言，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，可能你有你国内的价值观，因为呢我们是受国内的教育，可能你来自台湾的有台湾的价值观，可能你来自马来西亚的有马来西亚的价值观，来自新加坡的有新加坡的价值观。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的价值观都撇下，你只有一个价值观是什么？就是以耶稣基督的教训为中心，以他的父的旨意为中心。你的价值观现在是建立在哪里？是建立在我们的圣经的话语里边。你是以基督徒的价值观，以基督为价值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来到一个团体的时候，耶稣也是在这里为一个团体去做事，去洗脚。我们来到一个团体里面，如果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撇下，还是跟着我们的意思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永远这个国语堂，我们的教会，甚至我们的教会都不能够达到合一。亲爱的弟兄妹，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为什么能够爱到底？是因为他学会了谦卑跟顺服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就离开席，站起来，脱下衣服，拿起一条手巾触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边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帮他们擦干。耶稣以奴仆的形象来到门徒的中间，也是以奴仆的心来侍奉门徒。今天我们来到国语堂，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到这里成为上帝的门徒？你怎么样成为菲沙伦国语堂的信徒呢？是怎么样的姿态呢？是以主人的心态，还是以奴仆的心态呢？每一天我上班的时候，有时候我是坐公交车的啊，公交车啊，有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温哥华很干净啊，其实呢有时候并不然。为什么这样说的话呢？有时候我们在看坐天车也好，坐巴士也好的，有很多不自觉的人，他们因为我们有两份那个报纸嘛，每天在那个天车口里面发给你啊，你拿多少份都可以。所以有很多人就把那个报纸都放在那个座位上面，然后离开了，走了。 我也看到很多人，当他没有坐那个座位的话呢，他第一时间是什么？把那个报纸扔了，扔在地上面，要是坐下去，报纸就随地飞了。有时候我真的看不惯了，看不惯的话呢，每一次，如果我啊，当然呢，我一个人不能管所有的天车啊，我只有我位置附近的话有报纸的话呢，我会拿起来，然后带下去扔到垃圾桶里边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觉得的话呢，虽然是公共场所，虽然不是我的，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是以父的祭司为念，因为他在我心里面叫让我是这样做的。现在弟兄姊妹能爱得下去，能爱得下去，在一个团体里边能爱得下去的话，需要我们撇下我们个人的一些的观念，融合在这里的话，需要上帝的旨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不单单能够让我们爱下去，更重要的，他要把这些爱能够延续下去，把爱延续下去。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啊，我们一起来看14节到16节，请弟兄姊妹一起读。当耶稣帮门徒洗脚的时候，彼得本来不想让耶稣帮他洗脚，因为他觉得的话呢，老师不能低于学生来屈身的为这些学生来洗脚，是非常不合理的。但是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我就与你无分。彼得就马上说，耶稣啊，你不单单要洗我的头，洗我的脚啊，连我的头我的手也洗吧。彼得其实明白老师永远要受到尊重的。耶稣的表现其实令他很诧异，因为在那个文化里边，拉比对于那些门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尚。耶稣不单单为他洗脚这个事完了，其实他还用了这个爱来教训这些门徒，要把基督这样的爱延续下去，因为耶稣愿意的，他们要这些门徒不单单要看到耶稣的爱，更加要以身作则的要把他的爱延续下去。耶稣不是一个行动就够了，而是要求门徒要效法他，要彼此的洗脚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本来是想今天在前面摆几个盆子给大家了啊，让你们洗一下脚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帮别人洗脚，有没有？有吧啊，帮别人洗脚的困难是在哪里啊？假如啊，那个人的话比较干净一点的，脱了鞋其实没什么问题啦。如果他几天的那个脚没洗的话，一脱鞋你会反应会怎么样？很臭很脏，你会想到哇，有没有细菌，会不会传染等等这些。就这种情况之下，耶稣要门徒去效法他，他为他们做了个榜样，要他们学会谦卑与顺服。耶稣在一个团体里边叫他们要实践爱的行动，目的要求他们把耶稣这个谦卑跟顺服继续的延续下去。不单单耶稣在做，门徒在看，不是的，门徒要承接耶稣这个使命，当他去到人群当中，依然的要把自己的爱延续下去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校耶稣的谦卑跟顺服，去爱别人，去爱别人。爱可以延续的，爱可以传递的。我们下面看一个片段。亲爱的姐妹，这就是爱的传递。只要你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你能够把这个爱延续下去。耶稣基督在17节里边，约翰在17节里边就说，也是耶稣引用了耶稣的话，他说， 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原来这是耶稣的应许，把爱行出来是有福的。不要吝啬你的爱，尽量的在你身边展示基督的爱，用基督的生命去影响别人。弟兄姊妹，或许你现在面对的仇敌的攻击你，你可以想想耶稣为门徒洗脚。或许你面对婚姻的破裂，或者是过去或者现在婚姻的破裂，想想耶稣为门徒洗脚。或许你现在面对一些不可饶恕的一些人，请你想想耶稣为门徒洗脚。或许你现在是面对一些某些人你爱不下去，也不再想要爱他，想想耶稣为门徒洗脚。学会想像耶稣一样，以谦卑和顺服的心去对待你不喜悦的人，以耶稣为榜样继续爱下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爱是要传递的，求神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会像你的样式一样，把爱传给每一个人。主啊，当我们没办法没有力量去爱的时候，耶稣你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耶稣你也会给我们有力量，让我们学得继续爱下去。帮助我们国语堂，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学会去爱他们，乃是不是单单是一种礼仪或者表面的爱，是真正的用你的爱用心去爱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名祈求，阿们。